你现在收听的是由金十数据推出的交易云故事系列文章，你可以在金十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本篇是交易游戏系列的第三篇，标题是交易云为何赚不到钱。本篇导语：交易行业有着灾难性的亏损率，正常的施佣方式和行为方式造成了交易的失败吗？第一节，正常施佣是不幸的。一个交易展的组织者邀请我去做演讲，这个展会在伦敦举行，我被告知我可以谈论任何我想谈论的话题。我决定做一个关于交易行业灾难性亏损率的演讲。我的论点是，如果 90% 的差价合约账户都亏损，那么这个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我觉得当我越每个开 CFD 账户的人都是有正常施佣方式的人时，我是在做一个合理的假设。正常人的施佣和行为方式中一定有一些内在的问题，导致他们的交易如此失败。第二节，交易应该比以往更容易赚到。指我之前提到，与20年前相比，今天的买肉界差很少。因此，对交易运来月，赚钱应该比以往更容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仍然在为交易赚钱而挣扎。我这本书的主要前提是弄清这个难题的真相。我所采取的方法是围绕以下事实展开的。一、交易从未如此简单。IT 基础设施对交易运来税是极好的。二、点差从未如此之低。三、利润率从未如此之高。四、工具从未如此容易获得。五、经纪商从未像现在这样为他们的客户做了这么多事。六、股指从未如此之高，这意味着存在波动。重申一下，我假设开交易账户的人是正常的、应性良好的人，这不是一种轻视或侮辱，他们完全有能力在社区中发挥作用。我的问题和回答是，正常行为是怎么样子的？我在交易时如何才能避免成为正常人？如果我们假设 80% 至 90% 的交易运是正常人，我想避免像他们那样行事。第三节，你正常吗？我的论点虽然具有挑衅性，但提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你是否像别人那样思考，像别人那样对待交易？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你像其他人一样思考，那么你就会得到的跟别人一样的交易结果，这很奇怪吗？让我们来看看怎么是正常行为。正常的行为是在一个永无止境的教育循环中寻找下一个新的优势。我重读越访者的博客牌，那一刻起就知道我想成为一名交易云，但我从来未有接受过任何正式的培训，了解一个好的交易运是如何表现的。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人们总是告诉我，好的交易运要低买高入，但是每次我低价买入时，它总会越来越低。所以这算什么建议？然而，这就是我们在开始时引冲的建议。这就是基准，如果这就是基准，那么只有 90% 的人在亏损也算是一个奇迹。应该是 100% 才对，因为低买高入肯定是毁灭的秘诀。人们会参加周末课程，希望能学到秘诀。人们会研究并学习使用炸竹图分析、随机指标、相对强弱指数、RSI、MACD 和移动平均线等工具。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些都是正常的行为，简而言之。第四节，连圣经都是错的。一旦最初的学习曲线结束，即使是技术分析的圣经也不能对一个人的道路起到多大作用。技术分析的圣经是由罗伯特·爱德华兹和约翰·马吉赞写的。该书名为《股票趋势技术分析》，自1948年首次印刷以来，已售出数百万册。然而，大多数读者没有意识到的是，罗伯特·爱德华兹和约翰·马吉并不是技术分析的真正创造者。相反，真正的创造者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技术分析家理查德·沙巴克。作为一名出色的市场技术云， 沙巴克几乎编纂了到他那个时代为止关于技术分析的所有知识，其中包括查尔斯·道的道士理论等开创性工作。在1930年至1937年期间，沙巴克为严肃的花尔街交易运和投资者教授了几门课程。不幸的是，他在1938年去世，当时他船不到40岁。在他去世前不久，沙巴克将他课程的油印本交给了他的姐夫罗伯特·爱德华兹，后者在他的合作者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工程师约翰·马吉的帮助下重新编写了沙巴克的课程。因此，不是沙巴克获得了技术分析的功劳，而是罗伯特·爱德华兹和他的团队。我船要明确的是，阅读《股票技术分析》这样的书是必须的，但请不要认为它能使你成为一个能赚钱的交易员，就像以为读一本关于网球的书就能让你打败纳达尔一样。我看到新人在阅读技术分析书籍后会犯经典的错，他们会研究诸如 RSI 和随机指标，他们会兴奋地宣布市场时超买或超欲。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超买是对昂贵的心理概念的一种情绪化表达。阅读随机图表的人被引导相信，通过对数据的数学操作，市场现在是昂贵的，应该做空。同样也可以越是超欲，这是头脑告诉你市场很便宜的另一种方式，并且有与之相关的价值。我给你举个例子，昨天是看跌道琼斯指数和德国 DAX 40指数的一个特别日子，我整天都在做空，那是2019年10月1日。在一天结束的时候，道琼斯指数跌得更低，我的一个学生与我联系，问了我一个令我震惊的问题。谈话是用丹麦语进行的，我翻译过来了。汤姆，你看到随机指标了吗？他正深深处于超欲勾域。你认为在收盘前买入是个好主意吗？我回答月额，我是空头，也苦你应该问别人。他继续表示，他对我做空感到非常震惊。稍后，他又月他已经在25,590点买入了道琼斯指数。当然，有买家就有卖家。然而，我不相信在收盘前十分钟买入道琼斯指数是个好主意，这一天他已经下跌了400点。这让我想起了我20年前的思考，如果我在道指疲软的一天买入，那仅仅是为了关闭空头头寸。今时今日我不愧再这样想，我太重视我的睡眠了，我不能带着头寸过夜。我对他说，你有一整天的时间来寻找一个空头的入口。你希望通过现在成为买方达到什么目的？你是否认为，因为它已经下跌了400点，很便宜，也苦在收盘前可能会看到有人买入这些便宜的股票。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但那是在我船没有盈利的时候。道琼斯指数在收盘时没有反弹，我相信我的学生肯定没有损失很多。我担心的并不是他的钱包，而是他的思维方式。这就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它是来帮助你以正确的方式思考，以正确的方式看待市场。80%至90%的失败交易运往往会在施庸方式上出错。第五节，关闭交易学校。如果交易是一所学校，它将被关闭。如果90%的学生考试不及格，任何学校都无法运作。我们都是相当正常的人。我们很好地扎应现代社会。如果每个从事交易的人都是正常人，我假设他们是，意味着他们是运作良好、聪明、体贴、勤奋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行业有90%的失败率呢？这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通常情况下，当人们努力工作时，他们会成功，或者他们会看到某种程度的成功。交易似乎不是这样的。其他行业没有90%的失败率。如果你去看牙医，而你被告知有90%的机会他无法修复你的牙齿，你就会马上离开。然而，这些就是私人交易商面临的纪律，但也不一定是这样的。 作为交易云，我们倾向于参与一个永无止境、可预测的循环。我们在一段时间立交易良好，我们很高兴。如果我们亏了钱，我们就会加强决心，积累更多经验。我们有时赚钱，有时亏钱，引起来很熟悉吧。这种循环的可悲之处在于，每个人在交易中都有好的时机，每个人都有赚钱的时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刻。我相信你也有。那么发生了什么？99%的人不知为何亏损。他们在亏钱时，他们的情绪会导致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符合自己的最佳利益。情绪是由反应扭动的。假设你听到一个有趣的笑话，你会笑出声来。这就是一种情绪。当你下次再听到这个笑话时，你就不会再笑了。你的头脑已经习惯了这个笑话。当你爱上一个帅哥或美女时，你会体验到强烈的情感。当你看到那个人时，你只想表达你的对他或他的爱，仍是他们的眼睛。随着时间的流逝，你的激情会逐渐平淡。你喜欢和他们在一起，但激情的感觉不像一开始那么明显，你已经习惯了对方。一个自由的单人登山者，在没有绳索的情况下攀岩，如果他们失去找地力，将面临严重的后果。他们通过多年的练习来的应自己的私用，因此他们能保持镇静。精英士兵第一次处于战斗状态时会十分恐惧。这就是为什么他的头次战斗情况是无疑的。渐渐地，通过使用重复、呼吸意识和习惯，他就不会再害怕。你在技术分析上每花一个小时，就必须留出至少25%的时间进行我所阅的纳布分析。你需要知道你的弱点和优势是什么。如果你不花时间努力改善情绪，你将如何变得更好？很少有人，如果有的话，会为了获得他们想要的结果而进行这种程度的反省。交易赚钱是你的目标，99%的人都会失败，因为他们认为分析和策略是交易盈利的关键。而你可以100%确定，策略和分析不是赚取交易利润的关键。第六节，分析了4300笔交易，有一项研究非常有趣，是一个叫大卫·罗德里格斯的分析师做的。罗德里格斯为一个主要的外汇经纪商工作，他试图找出为什么其客户在交易货币时有如此高的失败率。大约25000人每天通过该经纪商进行外汇交易。罗德里格斯调查了15个月纳执行的所有交易。交易的数量确实很惊人。这 2.5 万人执行了近4300笔交易。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创造了一个具有统计学意义和极其有趣的样本空间来进行调查。具体来源，罗德里格斯和他的同事研究了盈利交易的数量。我现在想让你们想一想，有多少交易盈利，有多少亏损了。你可以表示为占4300笔交易的百分比。如果你觉得这对你想给出的答案有任何影响，我可以告诉你，大部分的交易是以欧元、美元、英镑、瑞士和日元执行的。然而，绝大多数交易是以欧元和美元执行的，其中的价差非常少。不幸的是，这似乎对结果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该经纪商客户的所有交易中有62%以盈利告终。也就是10次交易中有6次以上是盈利的。这是一个不错的命中率。交易运你如果有60%的命中率，就应该能够从交易中赚钱。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赢的时候有多少钱，输的时候有多少钱。赢的时候赢多少，输的时候输多少。这就是25000人的问题所在。在命中率方面，他们非常成功。然而，当你看一下他们平均每笔交易赚了多少钱，以及他们平均每笔交易亏了多少钱时，你很快就会意识到他们有一个重大问题。当他们获胜时， 他们赚了大约43点。当他们亏损时，他们损失了约78点。在一个系统中，你在亏损交易中的损失比你在盈利交易中的盈利要多，这没有什么不对。亏损的交易比盈利的交易更多，这样的系统没有错。然而，这确实需要你有足够高的命中率，以便吸收交易亏损。我有一个同事，是一名来自南非的专业交易员，他在一家对冲基金进行交易。他的命中率约为 25%。我在本书后面会详细介绍他的故事，但让我在他的对冲基金的背景下解释一下命中率。当他的对冲基金在交易中亏损时，他们会损失一倍。当他们盈利时，他们的盈利高达25倍。按理说，我的朋友虽然没有令人信服的命中率，但也有巨大的利润，至少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是如此。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是，交易行业中有多少糟糕的建议。你会经常听到交易运谈论风险回报率，这本身没什么，除非交易运从字面上理解这个比率拼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应用它。当我在 Telegram 直播群中喊出交易时，我总是会宣布止损。始终如此。然而，我经常被问到，我心中是否有目标？我的回答往往有点讽刺，没有，我的水晶球拿去拥收了。或者如果我特别暴躁和疲惫，我会很不客气地说，对不起，朋友，但我看起来像是个算命的马。是的，我知道，这不是很有礼貌。我很抱歉。当我第450次面对同样的问题时，我忽视了礼节，我不在交易中设定目标有更深层次的意义。这与风险和回报有很大关系。第七节，风险与回报，我个人认为整个风险与回报的概念有很大的缺陷，但由于我是唯一一个谈论这个问题的人，我接受我可能是错的。不过，倾听我越完。我到底怎么知道我的回报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即使我假装知道，比如月通过使用测量的移动计算或斐波那契延伸线，我也很了解自己，知道我将在交易过程中增加额外的收获。当回报达到我的目标时，我不会关闭交易，因为这是我的理念。如果我在目标处关闭交易，我会踢自己，然后他走得更远。我宁愿放弃一些未平仓利润，也不愿立过更多潜在利润。现在我可能磨中生有，大惊小怪，但目标不的合我。我想看看市场会给我什么。我准备接受这可能意味着我将放弃我的一些未平仓利润。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我在道琼斯指数中盈利了100点，然后清零。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周，当然都是有记录的，我有一次盈利，但清零了。一些不太快乐的交易运在我的实时交易室里质问我为什么我没有怀利。这很难解释，但这都与疼痛有关。与拿着我的100点，却看到市场走势对我更有利相比，吻别100点的盈利给我带来的痛苦要少得多。正是由于这种理念，我有时能够取得400至500点的收益，就像我今天做的那样。非此即彼。我认为你不可能两全其美。第八节，接受 CNN 采访几年前，在接受 CNN 采访时，我被问及获星交易运的特征。在这次非常坦率的采访中，我强调了我认为获星交易运和失败交易运的几点勾别。这是基于我在经纪交易大厅观察零售交易运数百万笔交易的经验总列出来的。以下是我确定的主要勾别：一、试图寻找低点，当市场有走低的趋势时，无论是盘中船是在各长的时间框架内，散户交易运似乎有一种倾向，即试图找到移动的低点。这是否是出于对廉价购买的渴望？船是因为他们使用了无效的工具，我根本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这种特征对任何人的交易账户都有巨大的损害。盈利的交易运似乎更相信流行趋势。 这种态度的调整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确实使盈利的交易运和失败的交易运勾别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失败的交易运倍重复它对主流趋势的不信任，并倍采取反对立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从情感的角度出发，他们似乎在一个便宜的市场买入或对一个昂贵的市场卖空。这是情感上的满足，就像在当地超市以半折的价格购买卫生纸，但金融市场不是超市。没有便宜，也没有贵，有的只是现行价格。然而，盈利的交易运不会对便宜或昂贵的想法产生感情上的依赖。他专注于此时此刻，而此时此刻，市场正处于趋势之中，他相信这一趋势，并能不带感情色彩地加入这一趋势，纳心不愧有不的感。二、试图寻找高点，相反的情况也是如此。当市场呈上升趋势时，交易运往往希望找到一个买空的地方。尽管必苏碎，人们通常更善于跳上已经上涨的市场，而不是在已经大幅下跌的市场中跳上空头。如果市场已经大幅走高，特别是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散户往往希望淡化上涨的价格，也就是月，他们希望建立空头头寸。同样，这可能是对便宜和昂贵扭曲看法的结果。三、认为每一次前对速势的小规模逆转都是新趋势的开始。我曾坐在交易大厅里，经历了金融市场最黑暗的日子。例如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被宣布破产时，道琼斯指数下跌了 4.5%。 在整个交易日中有两次试图反弹，但都失败了。很多客户试图买入当天的低点，但道琼斯指数越走越低，真是悲惨。那天每当五分钟图上出现一根绿色炸烛，我们就看到买蝉流入我们交易大厅的仓位显示器。似乎客户们都被低点临近的概念所迷惑，他们必须成为买入者。那一天低点并没有出现，第二天也没有。这是交易运的一个共同特征。他们认为每一次逆转都是新趋势的开始。在下跌的市场中，试图找住低点而损失的财富比所有战争加起来炫耀多。好吧，借此断言未经证实，只是为了强调，但请不要试图找住低点。在我看来，很明显的是，新人可能炫有一些经验丰富的交易运，不管他们是否盈利，都认为成功的交易跟图表有关。这种信念对他们的展示一种损害，因为从来没有人花时间告诉他们不是这样。没有人告诉他们，也没有人想过要告诉他们，更没有人知道要告诉他们。实际上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图表上是一种难的策略。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进一步探讨。交易游戏第三篇已为你朗读完成，感谢你的收听。下篇内容预告，图表专家并不等同于交易专家。指标在某些时候是有效的，但有没有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的指标。交易游戏系列是金十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请你点个赞，评论下，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你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运故事系列专题，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请下载金十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